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是补充19年的《入菩萨行论》当中的护真之品第五品的内容，就是缺失了一部分，不论是怎么样，所以现在补一下。这个是第五品的84到103之间，从偈颂第84到103之间的偈颂里面的一个补充。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千里寄一第84个偈颂，千里寄一民，殷勤饶益他，慧远具备者，佛也开诸辙。就是饶益有情戒的这一部分，就是现在的这个部分，前面里面已经有禁止恶行和十善法的内容，所以说千里寄一民。这里面说的，相关的内容，就说护真知来护持这些戒，相当的重要，是善法的种种的戒，这些上面，如果真知没有的话，有什么过失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做事的能力就弱，心散了，以及记忆力衰退，就是不够，因为真知和正念是这种意识的能力是相关的，所以如果没有经常有意识的这种和正知的这种训练，这样子的话，容易忘记很多事情，学了忘，忘了学这样，或者忘了不学的话就是忘记，然后也容易犯各种就是身与意的一些不清净，包括一些戒律、学处、誓言这些，所以。然后也会就是说毁坏一些过去的善根，因为就是三毒的这种不能放，即刻的就是在息处、始处、开始的地方的压住，或者是就是它会产生出来，所以产生出来的时候也不太容易一下子明解，所以就是妨碍了就是集资进账，或者说过失的这种消除的这个能力和功德的增长的能力，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护正知，正知的这种修法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修持六度，种种的这些时候呢，护心有很大的功德，不护心有很多的过失。所以，就是我们有足够的利益，就是看管好自己的身与意。所以，身与意清净的话呢，护这个，就是。护念呢，或者是说护真知，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心，会就是说比较，集中，所以能够有观察的能力，能够开启自己的慧心，就是心不会特别散，然后也能够有这个，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会少，就是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就观察呀、洞察呀，就智慧清明了。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前面已经都已经说了，就是包括就是不要过分的贪着这个身体，应该去学习种种的，从身与意调伏到举止、言谈这些当中呢，保持一种安详。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当然就是饶益众生的这个部分，就是禁止恶行、摄善法、饶益众生里面呢，就是饶益众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真诚的一种愿心嘛。就是为了众生真正谋福祉，为了利益他人，就是证得 就近而去就是行持利他的一些作行嘛。在这个上面就是说有很多在禁止恶行的这些里面有一些是这种禁止的，但是因为如果你不是就是慧远具悲者佛也开诸者，意思是说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我们不能用一种的就是标准来要求，比如说从戒律上面的话，我们不能说分别解脱戒就是最重的、最开始的、最中间的，就是始终末呢，始终就最终来讲，不能就是以那个要求来就是要求所有的人，因为判断一个人的这种见解和修行呢，根据他的这种修行的深度，或者是说见解的这种高度，很难从外向上面说他的做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当然就是一般很多上面也有讲的，就是说内在有这个密增的见解呀，行为上有达成的这个心意啊，然后自律上面要求有小乘的自律啊，这样子的三种的。但是这些呢也要看就是情况，不能够就是一概而论说所有的都应该是必须是按照是密宗的那种的践行，其他都是造作，或者是说只有分别解脱戒的这一个方式，那其他都好像就是不符合的，都不如法，不能这样说。所以说在这里嘛，就意思说针对于就是见解智慧深就是深证得智慧深奥的智慧以及广大的悲心的人来讲的话，佛本来就有对很多方面有开许，就是这些比如说牲口方面的在一些就是基础的这个教法里面呢认为是不善的，但是在大乘的教法里面呢就是它是允许，或者说在这样有见解有这个悲心的人来讲他是开许的，或者是他反而是极大的功德。所以这个大家这一类的例子已经知道了很多，我就不说太多这个内容。所以比如说贪嗔这些上面呢从跟就一般来讲的话，贪嗔邪见没有什么特别开许的，但是邪见应该是尤其是没有什么开许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起来某一些是看起来是嗔，但是因为它的动机不同而有果，这种善恶也不同，有些看起来就是不是那种的嗔的样子，很欢喜的一种状态，但反而可能就是如果他说好听的话，但是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真诚的心，反而是一种讽刺的那样的，那可能就是不善的，看起来说出来的语言文字上面没有问题，但是心态上面有问题的。然后另外就是像对于我就是某一种人，就是说对嗔恨本身很了解这个嗔恨的过失，所以对嗔恨产生嗔恨心，那这个里面讲有些人认为这是好的，因为你可以与嗔恨有一种决裂，但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你生气生另外一种气，可能不一定是那种嗔恨需要用生气的方式来改善的，这是虽然它也许是一个相互抵消的方式，但是或许嗔恨的某一种的习气还是有同质性的某一种特点，所以就是这方面就是要小心。其他的前面的生于的杀盗淫，就是以及恶于离间于欺于妄于这些这四邪，这些呢都是有这个开许的，主要是利他的方式以财物饶益，适当于堕者呜呼助戒者几时为食量三一于尽失。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有 不一定是，就是以前出家人他把食物分成几份，就是与同伴分享上供养，或者是下布施，然后甚至做这个鱼供鱼食哦，就是用手捏那个剩下的一些食物，或者是堆在特定的地方喂动物啊，或者是做一些仪式来为其他的这种要烧了或者怎么样去做这个就恶鬼道的这种的布施呀之类的。但是就是说其实这个应该是说平时懂得跟就是周边的人分享嘛，就跟自己有些人，跟自己兄弟姐妹、父母亲、爷爷奶奶，或者是邻里邻居、街坊邻居，如果是合适的这种的作为的话，尤其是家里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应该就是，如果他们不喜欢，那当然是另当别论。不然的话，很多就是学会分享，甚至不是说人类的之间的分享，你跟就是动物呀，或者是你不认识的这些一些你怎么讲，或者是街上的乞丐又是什么，就是人这个其他乞丐啊这些，还有是动物或者是恶鬼道这种的，你如果学会了相关的一些做法修法的话，也可以这样去分享。所以说尤其在这里讲的是这种有些人因为穷困，有些人可能吸毒，有些人可能因为这样衰老体力衰落，有些人可能身体残疾，这些某些状况，有一些可能心理很身体健康，但是心里没有依护，无依无靠的，有些身心都没有着落的，这些上面呢就是能够给予不仅是食物，还有衣物、药物啊，其他的这些能够分享的话都是非常好的。但在这里尤其是强调这个食物的分享，所以自己吃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吃过量，那适度就好，就是有些人说三分饱啊，或者是怎么就当然出家人的话，他就是说一天只吃一顿两顿，就过午不食嘛，早上的时候可能那一顿就是在各个地方的做法不一样，在藏传的基本上保持过午不食的人就比较少了。所以另外还有就是说身着三衣，就是说基本的一些佛法修行相用的一些这个法器啊，衣服的话也只有留三套啊，这样子，这也是出家的一些修行的做法。所以当然现在的人，一般的人就是也不要储存大量的这个鞋呀、包啊或者是衣服就好，但是可能只是三件的可能也不够，现在的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但是就是说尽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生活吧，就是不要就是说有人专门要看管你的衣帽啊，那种的就不要做的那种太过分就可以应该，然后学会分享。修行正法身，莫为小故伤。心慈众生愿，迅速得圆满。修行的时候，现在人都会说嘛，就是身体是最主要的一个人活着的这种前提条件或者是基础吧。所以有了这个身体以后，其他都好说。如果其他很多很圆满，没有身体的时候，其他就是这个基础就塌陷了以后，或者损毁了以后呢，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不能真正的去受用。所以说，身体应该就是说，如果有损伤啊这样的，你有这个条件好一点治疗啊，这样子有对，当然这个上面有一点差别，但是本身身体是很重要的，就是所以不要为了小的这种的利乐呢去伤害身体。有些人可能一生气啊，为了争一口气不惜就是以命相搏，或者是不惜受伤了、就是被送进医院那种的风险，因为发生口角啊这一类，与人发生争执、口角这些状况，所以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冒险嘛， 那善于喜欢冒险去各个地方啊，那可能也是为了一些小名声之类的，但是把他身体又毁坏了。还有一些可能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赛啊，这些受伤的，甚至有什么吃辣椒比赛啊，那些可能很伤这个身体嘛。我们身体的话，虽然在前面也会讲说不要过分的执着于这个身体，身体有一天也不属于我们，但是事实上面就是在这个人生的阶段里面讲，身体的比较怎么讲，没有大碍的话，修行上面还是一个很大的助缘。不然你一天到晚去想着求医问药啊，怎么去疗愈这种疼痛啊，这些上面如果修行好一点，见地都已经成熟的话呢，当然这些不影响，但是不然的话会影响。所以意思说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去就是就是损失这个身伤害这个身体。所以说，所以这个然后我们应该去帮助众生的这个上面的去做努力，最终以我们善用这个自他三世善根及受用，包括就是这个色身这些都满众生的愿，所以应该去这个方面去努力。而且因为我们这个众就是人的这个色身呢，是巨大的这个八仙下是圆满的这个怎么讲呢，像容器一样的，所以这样子呢能够在这个时候我们有闻思修戒定慧种种的一些三藏四虚都可以去怎么讲呢学修。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能够说就是主要的心力用在迅速的证得圆满究竟，然后更好的去帮助众生的这些心愿上面。然后悲怨未清净，不舍不应舍此身，今时或他身力大的仍可舍。所以这个里面说如果心还没有就是特别纯粹的利他的心的这个程度还没有到，那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要强行的利他，要去舍身啊，这样子的话，那跟身份上讲的一样，就是不能这样去。前面上说的就不要损害身体嘛，这里说尤其是这种牺牲这个身体。以前不是有割肉喂鹰饲虎的那种的牺牲，也有一些人可能会点这个头上啊，是身上点灯啊，燃脂呀，这些做的哟。那这些呢也不是随便每一个人都提倡做的，而是说要不然有不造作的这种慈悲心，或者是见性的这种证得空性的智慧。那这些呢有特定的这些愿心，甚至证得极高的境界的时候，这个色身的这些感受，这些跟我们有不一样的这些境界，所以那这些呢就是另当别论。所以不然的话，我们不应该轻易的去毁损这个身体。如果但是在这里又是说他没有说绝对的，就是没有证得一地之前呢，不要去舍这个身。比如说今生或他生今生来世，或者是就是有很大的这种利乐，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是可以舍。如果亲朋能做到一些很有意义的一些巨大的有意义的这些事情吧。所以可能一下子能够救到很多众生啊。所以以前想的那个就是救生而伤人，或者是只为了救生而牺牲自己，这样的时候为了救很多的众生，而且发愿是非常纯粹的，这种情况下呢，他虽然没有证得极高的这些境界，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愿心，仍然能够去做这件事情，就是牺牲自己吧，然后来保全很多众生啊，对极大的有意义。或者是说以前有些人给他选择说，要不然你去用这个刀杀很多众生，你不是 修行人、出家人嘛，要不然就要就是伤害你的生命。那有一些很多法师都选择说，我打死都不会就是去伤害其他的众生。所以这个曾经很多人受到过这一类的考验。他觉得就是说，我如果要面临杀很多众生啊，或者是这样子干的工作是，比如说开关呢、啊，就电的开关，然后杀死很多动物，然后这样子的话，那还不如就是自己离开了，就不造这些业。所以也有这样子，是这些是有这方面的，然后在如果除了身体和这些食物呀，这些方式来就是帮助其他众生以外，还有就是说以佛法来饶益众生，这些也是自己好好修行，然后最终能够就是帮助别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无病而覆头、缠头或撑伞，手持刀、病杖，不进屋说法。所以这个就是说法的对象。佛法里面有不欲求者不讲法，或者是说佛度有缘人，就这些上面的，就是说一个人他因为那种不礼貌而就是裹头啊、遮面呢、种种的，就是以某一种的不屑的那种的，或者不没有任何尊敬的这样的，没有坦诚的心，没有就是想要你从你得到任何这种法的时候呢，就是带着傲慢的心，尤其撑伞的这种，就是跟你比高或者是比肩呢，有一种心里面傲慢非常大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还有一些就是完全没有那种的就是调伏的任何准备，就是手里面还有兵器，刀剑，或者是现在来讲就是枪械武器这些，以前很多寺庙里面你要进去的时候，你要适度的地方有下马，就是不能骑正马，就是你可以有些地方寺庙有一种的规定说这里下马背啊那种的，就过去其他的一些地方也会有，然后如果你有那个一些其实一般的刀还应该还行吧，就是很多地方是日用生活嘛，就在藏地那样的话，但是如果是一些严重的枪械的话，你应该放在你自己的亲戚家里面，然后去那边去求法。刀的话以前那边并不把它看作是一个凶器，而是一个日常的必须用的一个像筷子一样勺子一样的，所以但是那种的专门砍人的那些刀肯定是不能带进去的，很长的那些刀啊。所以对于这些吧，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天天看手机，法师讲法的时候也蛮完全没有什么听的心，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发短消息，就是要不然就是这些当中呢，就是怎么讲呢，下面上面讲法，下面讲这个故事，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就是讲话呀，这些，或者是有些反正就这一类的嘛。就这里面当然如心论里面讲的就是主要是这些例子，所以这些呢就是要谨慎的，因为对他们可能帮不了什么忙，反而起烦恼的可能性也有的。就是然后莫视无伴女，会前莫生言身，所以当然就这个在后面，就是莫视无伴女，会前莫言身，与诸浅身法等进见休息。就是对于单独的话，就是这个是也是因为很多说法的过去，就是有出家人的这个祭天菩萨有原先是不是女，就本来是一个出家人嘛，所以说以出家人的身份写的一些文字比较多的这里面。所以说单独的就是这个伴的话不一定是一定有，也在一些其他的宗教里面说这个妻子去哪里必须有他们家的人啊，就是哥哥呀先生啊，或者是甚至男孩，就是这些来陪伴，这样才能出门嘛。现在好像就是 沙特那边不是一段时间女的不能开车，只必须有男的在车里面的话，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后来好像就开始就他们那边就放行了，开放了一点。所以在讲话的时候，这意思说不是说一定是男伴，有些人理解成那种的，但是跟那个宗教那些不一样，就是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呢，怕就是有是非啊，就怕别人说呀，尤其是出家人说戒律不清净的话，那是很巨大的指控。所以也在很多的教典里面也说，一般的在家人不要随意的指控任何出家人的这个行为。如果这些方面有的，就是说你觉得是这样子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呢，那些事情不能够瞎传，这个有很多的因果。受持这些毁坏出家人的这种的心道心以及他的名声种种的。所以在如果是你说百分之百有问题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跟他自己说，或者是你是跟特定的长老或者是就是寺庙的住持呀，这些可以适度的可能提，但是这些提的话也是有百分之百的那种的证据，而且与你有什么有些没有关联的话，其实并不需要每个人要管好自己吧，但是你可以这样说，然后长老再就是跟这个具体的人讲寺庙的这些住持这些，一般是这样子。但是现在社会当中也会有这种，因为旁边有男女这些，可能现在因为交往的这种太频繁，南传佛教还比较注重，大乘的佛教藏传的这些就是跟居士各种各样的相处的就是很多，也有这类的，可能就是一些这样那样的说法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的。所以总之来讲的话，这方面就是适度的要留意吧。这些尤其出家人的话，可能就是更加会这方面的会忌讳一些吧。所以这里面呢，当然有些这个的确也是有这样子，就是说出家人不论是比丘或者比丘尼的话，他们就是出行的时候，尤其是比丘尼应该是结伴而行了，然后如果是跟这个俗人在一起的话，不能够就是藏在比如说隐秘的森林里面呢，这类的，这些上面有一些要求。但这里是主要是传法的时候说这单独的这种教授啊，这些其实也是有的，在大乘佛教里面。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是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呢，大家就不要就是那样相去，这样子意思。然后对于浅会的人呢，不要说深的这种教法，会浅莫言深，所以说他不能接受的吧，主要是看，因为这个需要一定的这个对别人的根性的一种了解，见解和看法的一些善根慧根的一些了解，甚至就是有些人做梦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有些人可能就是有神通，有些人能够通过某一种的卦象这些来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摄受这一类。所以说这个就是量体裁衣对症下药一样，我们尽量要对他有帮助。如果说并不是高深了以后，好像就是法的浪费了，或者是对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太糟糕不适合，而是说每个人的这个药方一样，就是所需要对治的这个现阶段的就是状况不一样，所以说现在没有，将来可能会有这个了解的机会，但是在不同阶段，如果你就是小学的那种状态的话，那如果你讲高中的那些，那可能就不合适。你先让他知道小学的，然后再让他知道中学的，然后再讲高中的，再讲大学，这样的话有一点就是容易明白嘛，也是对他好，也是一个合适的做法吧。但是不论是初中高这些方面的法义呢，就是说各种深浅我们要有个 平等的恭敬心，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这些是很珍贵的高的很重要的法系，另外一些呢好像是很不重要的。如果有这方面的就是就是我们众生不是有平等嘛，就是那很多根本上面要修平等才能修四无量的心，一样对法的话也一样，要修一种的等净的这种的了解，因为每一个法都有用处，没有用处的佛都没有讲，所以这些用呢就是像药一样，我们不能说这是某一种药是最好的药，比如说藏药里面有那种大宝什么什么很多种的药嘛，那些药很好的，但是说它是对一些特定的一些阶段和状况的病人来讲很有效，调理的或者这些有效吧，但是很多其他的药是不是就是说很不重要呢？不是的，非常重要，那些对治相应的疾病。所以对于这些生前的法呢，都有一种或者说大小乘显密宗的法吧，就是要有一种保持一种的同样的恭敬心，也许是学了大圆满，但是你还是要修学习这种修行转念的相关的这些法义啊，这些都没有圆满证得的话，就是只是学了还在修的阶段都要修，就是前前后后。有些人说这是不属于大乘的佛法，那可能就觉得很，其实大乘小乘就是一个动机的这个差别，显密乘就是一个清净心的这个差别，静观的这个差别吧，就是这些上面的。所以文词上面的这些呢，就是你只是说自己境界没有提升的话，你文词上面抓再多，其实你的境界会被这种刚才说的发心和这个清净的程度而限制的，并不是因为文字而限制的，所以这个有差别。所以文字上面我们全部都要平等的去看，都有极大的意义对不同阶段的修行人。于诸立根器不应于前法，不应舍律行以咒狂惑人。所以对于根气很深的人，相反的就刚才讲的浅的不要说生法一样，对于生根气或者立根气的这种人呢，不要说总是停留在一个很重复初级的那种的状况下是的法，应该是说就像我们说他已经小学完全精通了，那这样子的情况，当然这些比喻是一个比喻了，那当然要跟他去进一步讲中学大学这些法一步步的往前延伸嘛，而且也要看说大部分人次第修，但是也有特别练练的人是比较适合，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叫什么悟后起修啊这类的一些可能适合的特别的根器的人是有的，所以这个也要看一些状况。所以说也应该教导这个就是加心道的就是自量和加心道的内容相关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人可能已经就是已经接近于见到的这些状况，所以在这个前面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适合这种人物的教法为主的，有些人可以兼顾人法俱无的这种教法，有些人可能开始只能修出离心，然后这时候有些人适合就是自己发愿和非常相应于这种菩提心的教法，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循序渐进的，然后有些人可能适合这种不论是推理逻辑分析上面的这种空性，还相应于这种实证实修的这种经验，而且有些人更适合光明的种种的这种修习的教法。所以不论如何不应舍弃律行的意思说，在各个阶段都有相应的这种界定会相应的修行嘛，所以这个应该尤其是戒的这种修行呢，应该不应该随意的舍弃。说你不用做这个，就是不用就是因为就是见地高，心为更怎么讲呢， 自律，那这样说吧。所以这个戒戒相应的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的这种的戒，这里面尤其是就是显部嘛，这个入心论是显部的法。所以，但是显部本身是密乘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基石一样的，所以应该相应的就是这些法义呢，应该都有所兼顾，在修持当中呢，就是说戒定慧当中，戒是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修定慧方面的这种的修行。那另外一个宇宙狂惑人，就是这个意思是说，不是刚才讲的，就是说立根的人呢，就是应该给予相应的法，然后也要不让他们立根的修行者呢保持这种的自律和这种戒行的这种清净的方面的一些努力或者是维持嘛。然后对于一些根性相当好的人来讲的话，不应该就是说只是用很简单的一些法来搪塞那种的他们的时间，让他们就是浪费很多的时间在一些就是非常怎么讲呢，与他们不相应的一些法。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接触到一些法师怎么样，他们会可能说因为你说你应该做什么，你就直接念这个1000万遍，那个1亿，那个怎么讲几千万、5000万、8000万、1亿，这样那是这样讲的话，念修是以为他的一个修行，但是也没有给他讲很具体的这种的整个修行的这个理论，修行的整个仪轨的讲解，只是说让他念一个咒语这样子，然后他念了好多年以后，你再念这个，再念这个，就是一直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太单纯了，太，不是太单一了。这样的教法可能就是对一些人来讲，他需要更丰沛的、更充实、更加就是完整的一些文思修的上面的一些带领，所以就这个上面。然后以下的是一些新著作我当中的一些聚首投足之间的一些威仪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用身以及财物这些食物来帮助众生，用法来帮助众生的时候应该怎么帮，就是这个讲的。在之后就是应该在日常的行为当中，身心应该去怎么去维持，然后也是一种间接的布施。前几天我不是发了一个微信嘛，说大家如果很文明、礼貌、很合适的方式来开车的话，那个也是一种的，就是一种的作行威仪啊。现在社会有的，过去没有的。然后如果过去现在当中，你去这个舞厅、餐厅，你去任何就是人聚会的场所，在不同的风俗礼节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如果你用了一个比较得体的方式出现，比较合适的时间离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是跟人交涉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交往啊、跟人沟通啊，这样的时候都保持一种相当就是适度的这个礼节，是就是体面，就是用慈悲的心，一种优雅或者是文雅的这种的，不扰乱别人的心相续，尽量，但是有这种有效和真诚的一种的沟通，这些上面呢，那肯定也是一种包括在这样的一些教法当中。那这里面呢，第一个是牙目鱼唾涕气使因眼遮烟蔽，用水及净地不因气使逆嘛。所以那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过去有人仰慕的话，用杨柳啊，或者是这些来就是搓洗，然后先搅，搅完了以后再来就是刺刺巴巴变成那样的时候，往牙缝当中搓洗嘛，就这样。那这些杨木就是不应该乱扔，还有就是需要有一些可能因为生病或者其他的原因， 天气冷，或者是有这个鼻涕啊，有口吐，这个口水啊，怎么样，生病感冒很多这样状况，或者是有些人习惯了那种习惯，慢慢现在社会上都在提倡改变。但这时候如果万一有这些压木也好，踢唾液这些要弄的话，要把它放在现在有纸巾嘛，或者是这些里面，把它放到垃圾桶里面。所以过去的时候是用土来掩埋，然后放在就是大家感觉不恶心的，不会引起大家的反胃的那些，不要扔在桌子上啊，随便地上一扔，或者是过去的时候很多餐厅，吃完了以后地底下全是那些牙签啊，就是手指呀，很多有些人野外聚餐的时候一大堆垃圾，哪怕是就开车路中间休息一下，或者是你自己家里面车子里面那些里面到处都桌子上，那虽然是你自己的没有不是公共的场合，但是也要尽量就是保持一种就是干净和整洁。所以另外一些就是说有这个干净的这些地方啊，公园啊，或者是路边啊，像拉萨，去拉萨的很多旅行的这个途中，很多旅游客就从窗户里面喝完的吃完的这些包装纸，这些水瓶子，各种各样的塑料袋，乃至于用过的手指卫星的这些东西全部往路边扔。那些就是周边的一些村民呢，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就是去清理啊，去捡了。我记得过去的时候，有一些那个火车沿线呢，那正是就扔的瓜子呀，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些吃的东西，那个火车窗一打，往上一推，往外一扔，甚至有些小孩子很调皮，用那些东西来打人的，扔的时候还果皮啊，这样扔到别人身上这样，所以那些事情就是不能做。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自己开心就不管别的事情，在风景最好的地方把野花呀那些乱踩踏在上面的青草那些上面就是乱踏，或者是不能生火的地方生火，然后生完火灰呀这些甚至火没有灭的时候人就离开了呀，不清理，然后再看着别人第二次来的时候那里好像一个伤疤很大大的，被烧过的，被倒过的垃圾，被这个就这种。所以在藏地以前我们那边的时候没有什么那种污染的时候，就是很多就是从小的一个习惯是说不要往就是大河大江或者是溪水这样里面去随便翻里面的石头，也不要去往里面这个就是倒这个脏水啊，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要上洗手间的话，河里面是绝对不能让不允许尿尿的，但是那个河可能方圆可能几十里都没有什么人，好像你觉得没事，但是那个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不能这样做。如果你搭了帐篷，就是钉子有窟窿嘛，有那个木桩啊这些打进去，有这个地上有个痕迹嘛，所以以前的一些习惯就是往那个痕迹里面呢，也要把土把它就是填满，怕这些小虫子呀这些落到里面死掉。或者是有些人扔瓶子的时候就不盖那个瓶口瓶盖子，那里面有些小虫子死掉的，所以尽量就是把瓶子盖子这些一起放的时候也要把它盖住了，就是不让这些生命钻进去。所以其他的就是各种脏水啊这些当然不能往干净的水和干净的地上扔垃圾这些，所以有些随地大小便啊到处都这样子，那些上面的尽量就是现在可能随地大小便这些相对情况少一点嘛，也少很多了已经，但是有些地方城市里面都没有这样的，就是大多数的时候没有，但是可能这些公共的场合哪怕是在城市里面，你在向上洗手间的时候不是过你有一些说踏在那个就是马桶上面去上洗手间呢，什么然后那个盖子也不好好翻，不好好擦，不好好回放，不该用的那些纸呢地上乱扔，或者是应该是用来擦手的，就是又擦鞋，或者是反正不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些方面就是应该说作为一个菩萨的修行道上的人的话，应该注意这种的细节，应该有留意，这种公众的资源呢，还有就是对别人的那种尊重和下一个人还要用的那些上面的一种 心思，一种的照顾。时时莫满口，出声与裂嘴，坐时勿伸足，双手莫搓揉，搓什么揉搓。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吃东西的这些礼节现在也是很多，但是很多地方其实真的不太那个讲究的地方也是很多的，而且有些地方的讲究的东西各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在一些地方像日本呢，听说就吃那些汤面呢，这样的时候要出声音呢，就是觉得你显得好吃呀，就是餐厅里面老百姓那个老板那些他们不会介意的，其他人是那些食客。在另外一些地方你那样吃的话觉得很奇怪，就可能要就不会那样吹来吹去，或者是大那个吃的很响了，那种像那个西方社会，就是如果你打嗝的话他们很介意，但是吹那个鼻涕吹的那么响，而且好像甚至都好像感觉会通过纸透到那些你的手上或者是桌子上，他们不太介意的人很多，所以这些我们那边不可能这样做的。就是你在大家吃饭的时候实际推那个鼻子那样的话，那就好，就是让人感觉不合适。所以一些地方有事的，另外一个地方没事。在藏地可能那些地方你打嗝其实没事，就吃饱了以后打嗝人不会在意，当然打嗝的人也不会那么多，但是如果有人打嗝的话并没有任何丝毫的觉得不合适的那种。所以这些习惯不一样，但是如果满嘴压的很多那样的话，可能到处都差不多的，就觉得这个囫囵吞枣，狼吞虎咽，这样的话就有一种怎么讲呢，贪的或者是某一种饥饿的那种不自持的状态。然后吃的时候就是刚才讲的动静响的太多，这个是也是大部分地方也是会有小心。然后吃饭的时候，怎么讲呢，把碗扣在这个上面往下推啊，或者是抓饭筷碗，那些时候怎么样比较平和的比较平齐的，不能够就是饭碗往脸上盖吃的那种的吃饭的那种方式嘛。然后吃的时候就是一边说话一边吃饭，然后米饭啊还有什么东西都往嘴角里面就可以冒出来，这样的话可能也是不合适的，就是裂嘴啊。大部分吃的时候就是可能除非极其必要的时候可以说一下，不然的话大部分时间呢就是把嘴里的吃完，甚至没有太多那些粘在嘴巴牙齿上面的情况下喝水啊，这样子来清理好这个嘴啊喉咙啊那些，然后再讲话呀。那些可能就是大部分的理解是差不多的，有一些所以有些就是吃饭的上面理解这方面的比较多的，其实就各个地方都有这样那样倒饭倒茶然后应该就是桌子上怎么放怎么摆呀，就应该就是先给长者呀或者是父母老人家就是先倒这个食物呀，然后这类的就是特别的照顾的人应该以特别的照顾的方式。然后以前有一些人就是不知道哪里学的，他们旅行的人嘛，直接锅里面就是直接下筷子吃的，那个我们在家乡是非常忌讳的，你最起码需要盘子或者碗来放在里面来吃，哪怕只有你一个人，你说我要省一个什么洗一个碗的那样的做法好像觉得很奇怪。就像我们很多人也许布不一定那么不干净，但是用洗脚布不会洗脸一样，就是锅里面不会直接吃饭往里面倒，或者把锅端在手上吃那种的，那些像现在的一些小巧的锅这样子。但是不能那样，就是各个地方的习惯不一样的，但是至少在另外一些地方看起来那个是很就是一个漏的那种的像。然后有一些叫什么吃的碗里面，然后就是看就是捡菜的时候从对方的那个角度一直捞啊，整个翻来翻去啊，挑来挑去啊，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一口，一个完整的话你先把完整的吃完，比如说 就是面包的话，你比如说有几个面包，你这里撕扯一下，那里撕扯一下，那样的话就不太好嘛。所以这方面的，当然这里面没有说那么多，我就不说那么多。但是是一些主要是礼节性的，这个应该也延伸，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嗯，然后坐食无神足，双手抹搓若，这是上面就是在寺庙里面呢，法师面前呢，或者是父母面前呢，或者是就这样子，有些时候，就是在泰国、很多地方寺庙里面有铭文的写，因为西方人很多就是把双手一摊，双脚一摊，就那边。腿直接搭在那个，就是腿对着那个神像、佛像，啊，这样的嘛。所以他们那个在很多地方觉得不合适，尤其是有一定的那种，不是在椅子上，还是在地毯上面这些坐的习惯的一些民族或者是文化来讲的话，你把腿这样直的搭在对着别人的老人呢，或者是对着众人呢，那样的话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一种的做法，所以应该。把腿呢是好好的，就是要就是那种坐下来，或者是盘腿，或者是就是稍稍侧坐，或者是就是跪坐，或者是怎么样，你腿呢就是在藏地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在只有自己的家里人，但是你把腿对着这个火炉呀，就是用。腿来就是踢呢，有些人把火炉架起来以后用腿来那个把柴推进去啊，把什么东西拿过来，那样的做法都不合适。你不知道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的习俗嘛，可能在一个地方没事，但是你不要觉得说因此其他地方都没事，或者是我家乡没事其他地方都没事，或者是我家乡有事其他地方都应该有事，这都没有一个定数。但大体上面恭敬的一种方式总是用手而不是用腿，你把一个东西递给别人，你用脚直接递过去很奇怪嘛，就类似的。然后双手莫搓揉，这个应该是说比如说水啊这些，你如果双手洗手的时候使劲洗的话，可能会水溅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者是说有些就是不够稳重吧，就是如果你冷啊这些上面搓手的那些嘛，其他地方的人就是搓手的话，就感觉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无所事事呀，或者是说有些人随时跟人说话，走路的时候或者是说话的时候，把双手呢就是搭在这个腰间呢、双肩，或者是说双手就是在前面这样，就是搭个扣一样，或者是双手两个都压在这个腋窝下，或者双手两个都在肩上面，那样的话就是不是不礼貌，就是一种小的，不是严重的，但是还是一种，有些是傲慢的姿势，有些是强势的那种姿势，把双手压在那个两腰叉腰的话，就像翘二郎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话，就觉得就是有傲慢心嘛，这个上面就是可能一些文化上面的也有差异，但是在其他一些地方觉得，那样做的一种姿势啊，这些有点傲慢的姿势。所以在藏地搓手的那个就是有这种叫什么无所事事，或者是说好像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事一样，那种的一个动作里面有那么一个说法。但在如心论的这里面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意思说搓手搓得很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用就刚才说的双手叉腰，双手叉在就是放在这个肩膀这些腋下这些这种的姿势吧。然后还有些人可能不是有这个抖动腿的习惯呢、有时有些人有不断的这个磨那个手啊手来就是 两个手搓在放在一起，然后这个拇指之间转来转去啊，两个拇指这样转那样转那些做法吧。嗯，然后这后面的示路，就是给别人指路的时候，这个是很多人的经验，说一个地方你不熟你新去的时候感觉那里好不好，其实常常是你问路啊，路上的一些人的这种跟你沟通的时候，或者是应急的时候，就是帮助你的这个态度，可能他们对这个地方啊、城市啊、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示路的时候，这里就是按照佛法来讲，这单手莫示意，心当怀恭敬，平伸右手掌，示路亦如是。所以说以前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啊，这里那里的话就是直接用手指的嘛，用手指指的，这个比较多的，那好像就是很多人习以为常见没事一样。但是用手指指的这个，在很多的文化里面，你如果用手指指别人的脸，很多人还是不论是西方人东方人都不开心，都有这方面的一种怎么讲呢，觉得你不太礼貌的那种的心态。然后在有些地方，在藏地这些地方，有时候他们会用嘴，你说去一个地方的话，他就用头和嘴这样弄一下，说这边去那边，然后那个下嘴唇动的时候，或者上嘴唇这样，就是往说这个东西这样的，所以那样的话可能也不是最礼貌的一种方式嘛。所以说那非常相熟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大家有可能有这样做的一个习惯，但是对于陌生人呢、那样的话那应该更加恭敬的这种方式，哪怕是相熟的人应该也尽量训练自己，应该做一种比较就是优化的比较怎么讲礼貌的文雅的一种的说法，就是做法，心是最主要的，当然但是行为上面也非常重要。单指莫示意，就是说这个手指不要指给这样子指来指去。有些时候人你误以为是你是指了一个广告牌什么一条路牌，但是刚好对面有人的话，他会有时候很生气，觉得好像他听不懂你的语言，这样的话可能以为你在说笑他呀，怎么怎么样去指他了。所以这种可能性也有的。所以心怀恭敬心，这个指的时候就是说收神平了以后，掌心向上，然后来指路，就是这个。当然有些人会带把别人就是稍稍往前再带一带，这样给他说清楚吧，主要是。但是指路的时候，双手伸平，掌心向上指的话，应该没有人怪罪你。哪怕是这样指到一个人，刚好稍稍不小心碰到一下，可能都应该比单手指那样碰的话要好一点，他们不一定那么生气。坚壁莫灰白，示意以微动，出声即弹指，否则易失仪。然后身体的整个动作不要太夸张吧，这意思。肩膀啊、臂膀啊这些，有时候像刚才讲的，不小心也会碰到人啊，有些。然后，就是这些灰白的动作太大的话，好像给别人一个印象说，人可能就是精神上面也这样幅度很大的，然后有点不稳重的状态。这些说话声音特别大，本来洪亮一点可能，但是声音太大的话，也会扰到其他人周边的人吃饭啊，这些一样，就动作太大的话，也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干扰。所以说给别人要注意，就是示意的时候，这些动作尽量就是稍稍微微的让人明白就行了，不用就是惊动四方了。然后出声音这些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要适度。以前有一些那种五星级的酒店里面的那些服务员的声音就非常柔和，甚至你站在柜台前呢，就是他在那边里面打电话你都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但是他们的对方可能就是能够听到他的那种受到那方面的训练，所以真的那个是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在印度过去的时候，这个是弹指嘛，弹指 这种的，就是这个来召唤人的一个做法有的，这个在藏地也有一定的流行，就是在尤其在僧团里面，但是因为就是印度文化的一个这种一部分嘛，但是现在另外一些里面认为你是在歧视或者是小看，所以你弹指叫唤别人的话，可能别人不觉得你那是礼貌的词，礼貌的一种的行为，所以这样子的别人不接受这样的弹指的地方呢，就不要做。如果有些印度啊某一些地方他们就是很能接受，他们把它理解成一种善意或者是没有那种恶意的状态，那也可以。所以这些就是应该说随一风随俗的这个社会，或许过去弹指，现在印度的文化也变了，就是不能弹指，这些也有可能。睡卧这个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的让像佛陀这个卧的涅槃的一样，就是以那种的方式来睡觉，头朝北面朝西，然后就是手呢放在面颊，就是右手放在这个右面颊的下面或者是枕头下面，然后左手呢放平在这个并排的左右的这个左腿上面，就是左右腿就是相互就是叠加嘛，叠起来的，就是一个上面放一个，右腿上面放左腿，这样子。那这样子呢，就是说有能够让人休息的更好，因为心脏没有压力嘛，刚好是相反的方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能够保持气脉的这种畅通，能够保持正知正念，然后避免做梦里面的很多这些噩梦或者是这种梦魇啊这种状况。然后也能够，如果是你是专门修持过梦瑜伽或者是梦的这种光明梦境的一些相关的修法的话，更就是容易相应和就是修行的方面，就是更容易这个有相应的提受吧。所以这方面所以说睡入佛涅槃，就是印朝玉房卧，就这里面并没有说一定是西方，但是就是你自己想要，因为每一个人的床的位置可能不总是朝西方的，如果你那个面向朝西不合适的话，你可以坐北朝南啊，反正其他的都可以，你来头向西方是吧，面朝东方，面朝南方，身背后呢就朝北方嘛，面朝南方，这样子反正一般来讲就是这两个可能是比较好，当然或者是在有另外的姿势也有，这个根据自己的卧床的这个安排。所以心里面呢保持正知的心，然后并且睡前呢，当然就早上睡前的时候就是有念诵啊忏悔啊，或者是保持清净的这些愿啊，这样然后睡了以后明天有梦中修法的这些的话呢，你要提前在这个入睡前做准备啊，再次醒来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你也从这个一种好的这个境界，好的这种的状态当中，与清净的这种意乐和心相续当中保持一种就是清净的见地吧，这样去醒过来，这一宿起身，然后在这个醒过来以后，早上要该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应该自己去完成。所以有些可能就是说早睡早起，或者是早睡适度的就是时间起来，有些人可能晚睡晚起，或者是早睡晚起，各种有的。但是我们说不应该就是太多的时间在睡觉，这个在后面也有讲了。醒过来以后呢，就是应该有早上的一些发愿啊，发就是修行的功课呀啊，或者打坐呀啊，以及就是清理这个牙齿呀口腔啊啊，做一些准备啊，这些上面就包括上香啊，就是啊这类供这个花呀这些上面。 所以早上带着愉快的心，而不要就是连起床的心都没有，心灰意冷，或者是一直颓废，不能这样子。然后这后面，就是一个总结嘛，就是说菩萨诸行以尽说无有尽，然尽尽然当尽己力，修持清净心。菩萨的这种心意呢，就是很广大，尽说无有尽，就很多很多菩萨的这种细微的生于意义当中，日常生活当中，吃饭睡觉穿衣，这个食衣住行呢，在种种的这些当中，心住坐卧当中都有的。但是这个上面呢，自己就尽以自己的一级的这个能力啊，就尽量去就是如理如法的去行持。这个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保持一个清净的心，保持一种菩提心，保持一种就是清净的愿，然后再保持这些行为，然后尽力不断的改善嘛，不断的改善，不断的调整，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不断的优化，这样子。有时候一次不行，有一些可能没有太注意到，但是最后慢慢的就注意到了。经过很多次的这个改善以后，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圆满，这个，其他的就是，其余的一些，就是修行啊、自律啊这方面的这个内容，我们下面讲的是，这个是昼夜当各三诵读三句经，依佛菩提心毁除堕罪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白天黑夜当中呢，就是现在这个要做的话，出家人呢这些可能在家人很多都不一定能做。就是你白天能够做这种念三次三十五佛忏悔文，那就很好。但是如果说你昼夜都能做的话，那可能更好。但是有些可能就是就像我们说念百字念21遍这样子的，有些人每天都在念21遍。所以说所以这些有些人可以做的，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但不论如何，就是我们尽量就是至少每天念一遍嘛，就如果不行的话，要不然就是早晚2遍，要不然早中晚3遍。如果再有能力的话，就是有些人就是本身睡眠都是很淡很轻，他可能就真的是上半夜下半夜都会醒来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刚好借这个机会呢，也可以就是午夜呀、初夜、中夜、后夜这三个地方都各念一次35佛忏，或者是相应的，就当然这里面建议35佛忏，也就可以，也可以念，就是金刚萨埵，或者是某一些特定的这些修法可以念。一佛菩提心毁除堕罪余，就是所以在这里面，当然上等的这种忏悔就是证悟空性，然后。其他的有些虚空藏菩萨经啊念诵，然后与就是得到虚空藏的菩萨的这种现前受记，或者说给予一种清誉开示，就是梦中显现了这类的或者是说金刚萨埵一直四力的方式来观修念诵三句经，这些都是清净忏悔最多的方式，有些是特别的就是根本上面接触的上等的这种的忏罪的方式，正空性当然是如此。如果另外一些是一种就是有根本堕罪或者之分的这些犯戒的话，这些铲除的方式，不论是三句经、35佛忏，这个金刚萨埵修法或这些呢，其实事实上面都能够清净这个罪业。也讲了念诵40万遍，就是根本最多一期皆忏悔，能够清净这样讲。所以就是依着菩提心的 话就是忏悔以后呢，各种堕罪，悔出堕罪于。所以在这里面没有说以三积金来就是遣出根本，堕，哎，这里是那个有讲到这个，就是以菩提心的话，世俗生意的菩提心，当然都有受持的话，就是根本以及之分的这种，罪堕，这些都能够遣出。然后应该学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还有我看多少还有一点，说为自或为他，何时修何行？佛说诸学处皆当勤修习。所以为自己或者是为了就是他众，在这个为了自己自他吧共同的这些上面，在修行当中呢，自己成就度众生，或者是度众为就是因此为了度众而成就，这些上面呢修的时候，不论是何时和修何中的修行的时候，尽量如理如法的去修行，按照佛所说的这个学处，这方面呢就是努力的去学习，就意思说应该去广学博闻，然后生这种羞耻，在这些上面呢应该去勤于修习修行。在我们录音，我看一下，现在还是在录音的状态，所以在这个上面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要某一种如理如法的修行。如果这个仪轨当中应该教你怎么修，或者这个法门里面应该是修习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宗旨啊，这些上面就是要好好的去全面的完成。如果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每天要修的这种的方面，自己就是要看自己的适合的这种的法门啊，就是自己能修能学的那种啊，这些方面，就平时的时候可能就是日常行为当中的各种细节身口意的这些方面去进化，然后把佛法呢融入生活当中，把理论呢融入到这个实践当中，就是理论和实践，修行和生活相融的这种的方式吧，这样去就是修行。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内容。其实上面最主要的就是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吧，就是始终保持对于空真的智慧以及慈悲的心的一种基本的这种不能遇到再危机或者困难的事情，也要不要失去，这些都是如幻的显现。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忘了一切的修行最终都是为了解脱众生，为了自己在修行，最终也是为了众生的解脱而修，先成就自己，然后就是度众生的需要，所以我去才去学佛。我学佛是为了度众生，或者是我成就是为了度众生，成就为了成就就是亲近究竟，然后更好的度众生，这类的心态应该保持的比较警觉紧密的状态，时时刻刻就不离菩提心吧，总的来讲。然后佛子不学习，毕竟皆无有，善学若失，若如是，福德焉不至。说就是佛弟子的话，就是说意思说，如果我们 如果不去学习修行的话，不去学修的话，那就是种种的这些妙善的果呀、利他的能力啊，这些成就色法而生累积这些成就色法而生的因，就像而自良的这些圆满啊，这些上面最终圆满自他二理的种种的这些行为，可能都不能够这圆满的实现嘛。所以这样子的话，毕竟这些上面需要就是以这个学习修行的这个能力作为一种的基础。所以如果从学习佛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些人会就是从头到尾的去努力的去学习，主要当然是内明的这个佛法嘛，然后有些兼顾就是世间能够帮助别人的一方面，然后同时也要有很多的坛城啊，或者是居所人和建筑学这些方面的话，就是工巧民，然后对于语言文词的种种的掌握的话，就声明，然后对于这个很多智力上面的这些量学上面的一些成熟的话，音明，然后对于这种文法上面的掌握呀，词藻学这些方面的掌握，修饰诗文的这些上面的一些专门的技巧上面的掌握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修辞学、词藻学，然后像诗歌呀，就是这种韵律学，然后再加上像天文历算的这些学习呀、戏剧呀、歌舞呀这些方面的一种的了解，这些都是其实佛法里面讲的时候，佛法里面讲到十名啊、十八名啊种种讲的时候，里面的意思是内容很广泛，它范围很大。但是专注的主要肯定就是比如说佛学院里面学的话，就是戒律的部分、般若的部分然后音明的部分、俱舍的部分，然后中观的部分，这些作为显部的这种的论点来学的，然后有时可以学五部，也可以学十三部大论的这种每一个都有相应关的好多的内容，像好多的这种的经论作为支持的。然后密宗学的话，就是说以这个事部、心部、一切部、无上一切这些无上一切内容，这样分的话也有分很多嘛。就是说这种这种是就是有相无相的，或者是说像升起圆满的这种的道路修行当中或者是说心部、戒部、窍觉部，然后窍觉部又分就是其他的这种层次，内外密的这些层次。所以我总的来讲的话，就是不论是学三藏十二部的方式或者是显密经序这些方面的一些学习呢，都可以好好的去努力的去学。如果说一个人就是学修上面很努力认真，能善巧方便这些，就是学到这些种种的这些方法，这样子的情况下，学问修正这些上面逐渐圆满的情况下，那种种的德行啊、福报啊这些福德呢，它会自然的就是增长。但是福德这里面呢，就福也有就是解脱分的和这种的就是怎么讲资粮上面这样分的，有些时候说福德和智慧资粮或者是这样分，有些里面呢就是说福德本身可以分为这种就相对和究竟的正德的两种的这种的分法。愿这个就是增上善的这种，愿决定胜的这些。然后这个上面就直接或间接所心为利他，但为由勤力回向大菩提。所以 不论是自己这种直接或者间接的为他所行持的种种的利他的这些行为呢，嗯，这些都应该有些是就是说有一点像绕道一样稍微远一点的一种的方式，直接间接，然后一切的这些作为呢都应该是一种利他的，就是为了利他而且为了利他呢，让我们将一切的功德都回向大菩提。所以一切是可能是说那种的像上面讲到的那种的法的这种的布施，是比较直接的那种步入解脱道的那种的就利他。还有一些是增上善的那种的，相对积累善业，然后在善业当中逐渐成熟这种解脱的缘，这种方式。所以这些呢都一样，不论是哪一种的，只要是众生得到安乐，只要是个人的平心，或者是就是说修习信心趋近于这个解脱，趋近于这个更加的安乐和上等的这种解脱的缘吧，最终来讲就是跟正悟有关的这些善恶上面来讲，就是你说你善本身是比较就是可以用来善来对治这种恶的话，就堕入下三道，没有这种解脱的缘嘛。有善的话，在这个善当中呢，就会的这种解这方面的法缘呢，解脱道的这种的因缘呢，当然就是最大的这种利乐，最大的利乐。那这个呢，就是说，但为有情理回向大菩提，是回向。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回向的时候应该也是保持这种如梦如幻的这些空性的见解是最有意义的回向。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相对的，就是以真诚的世俗菩提心来做回向。然后就是本身世俗生意菩提香心的话，可以以就是双运的这种的见解和一体悟来就是摄持来做回向。但是回向的时候应该避免的这些，上一次我们在另外一些讲，但是在这里意思说不能够就是完全没有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说很多就是认为没有，这就是这是一个仪式而已，或者是一个作为而已，没有知道他有内心的这种强大的这转换，或者是利乐有情，自己能够逐渐的步入解脱的帮助其他众生的这种的功德，所以不回向的，就是不回向的过失。然后颠倒回向的过失，本身是学习大乘的，但是你只是为了世间的具体的一些事情做很多努力来做大回向，做那种的没有做那种广大的回向，而变成这个回向的目标很小，所以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就是很可惜的。所以另外一些是因为做一些善事而产生傲慢心，或者是后悔心，这些因为做善法这样做后悔的话，那因为嗔恨心，因为心里面计较太多，所以这个不满意那个不，稍稍一点点不符合自己心意的话就开始大乱了，这样的话就不合适。所以在这里需要的就是说以广大的方式来回向一切有情众生，让他们暂时得到安乐，最终得到就佛果，这种的方式来回向。舍命亦不离，善巧大乘意，安住净律意，珍贵善知识。所以说这里是说应该宁愿舍弃生命也不离大乘的道，这对这个修行有极大的，自己的这个修行的道路有极大的欢喜和信心，极大的安心感恩的心。然后说这安住的清净律当中的这个是珍贵善知识，就因为自己要受戒啊，自己要就是禅修上面的引领啊，智慧上面的启发呀，这些上面都是有上师给予敲诀啊，种种的这些方面。所以说珍贵善知识和大乘的法 法和法师，这些上面要有具备有一种真真正正的这种爱心，真真正正的一种信心、恭敬心，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不能像也有些状况下，可能个别的这些居士会有习性不同了，刚刚入佛门啊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有些就怎么讲呢？最后法的这种恩德就忘记了，慢慢觉得这些都我也听过，那个我也听过这样子，最后就是对法的不珍惜、不善用、不修行，乃至于就是稍稍的法师这个讲法上面吹毛求疵，然后就是心怀不敬，所以我们就是尤其是密乘修行的时候，就是上师所指皆为动，或者是上师这种的开始的这些都有好好的去听闻和接受，所以不然的话，我们不是来挑战这个上师，不能是来就是在道场里面是应该好好的调伏自己的心去学习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就是上师面前背后，不论是佛修法做人这些方面都有这种一种宽怀。一种广大的心，或许上师有种种某一些就是方面的不圆满的地方，但是作为弟子的话，要知道说这些都是不重要的，就是根本上面其实这些各种各样的对自己而言的话，都应该是调伏自己的心的一种因缘吧。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心清净，这些时候呢，其他的这些心意啊，这些都对我们有帮助。心不清净的话，再好的上师，哪怕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看出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样子。所以这些是一个习气吧，就大家要共同去就是努力去改善。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对于大乘的法义和引领的这个师父，这些上面呢，要有一种的。清净和真诚的心嘛，因之吉祥，因如吉祥神，修学是世事归，此即于学处，阅经即能知。所以，这个吉祥神是华严经里面的这个善财童子53参里面的。时候开始就是吉祥生的这个建议下，他去做这种的参学也然后求师拜佛，就拜师求学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是非常感恩他的这个师父吉祥生的这种一种的指导吧。所以在一般的学处或者说戒律自律的这些修行上面，有很多种的原因，有些是因为不知道，然后犯了各种的过失，受了个戒，但是戒里面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没学没兴趣，所以就是这样子，不知道而犯的。还有一些是知道了，但是说就是知道自己受了这些戒，但是戒的内容不知道，有些是甚至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戒，就有些参加这个这样那样的，但是有些可能大部分人知道自己受了什么戒，但是戒的内容不知道，或者是戒的内容知道，但是并没有太在意，觉得这个不过是个说法，就是这样想。所以说戒的内容呢，就是知道但是不重视，或者是轻视蔑视这样子来犯的。还有一些是呢，戒律知道，受的内容也知道，也很重视，但是因为就是烦恼重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冲昏头脑的时候，一下子心这个狂，就是怎么讲的，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就是又犯戒了，又破戒了，又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这种的，还有一种就是你自己知道那个法义，也知道就是那种也没有那么严重的明显的那种突然一下的意外事件来发的那种犯戒，但是因为习气很重的原因，不知不觉当中就是好像就是已经犯了那些戒，你没有注意到像这个正知正念的这个护正知的这个部分，就是对治这个的。因为习气的状况下，就像我们说禅定的时候打坐，让你修戒止禅的话，好像等一下又 就散乱了，散乱了以后呢，自己不知道自己散了多久，一分钟吗？半分钟吗？还是三分钟？都没有感觉。所以类似的一些某一些心思上面的间接上面失去慈悲心呢，或者是已经发了这种愿心慈悲心的时候，那里面的相关的内容呢，就是虽然就学的时候都知道了，但是不知不觉当中还是犯了，但是当时没有引起自己的那种立刻的那种的重视，因为缺少这种正知而不知道自己当下的这种心嘛，所以这些呢就是应该说重视这个长期的一直上师来学习大乘教法，然后这些种种的方法呢就是你怎么样一直上师啊，这些经论里面都能够学到，都里面有很详细的这个解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部分，我们先到这里，然后上一次在这个公啊这些上面，哪怕是你在电视里面或者是录音里面，你听这个佛法的开示的时候，如果还是不要就是左躺右倒啊，然后就是腿伸向这个佛堂啊，反正也没有人，这样的话就不好，就是哪怕是电视里面有讲法或者怎么样，也尽量就是里面喷一些就是香水也好，或者点一炷短香呀，然后就是坐的，这反正有些人可能腿脚好不好，就那腿脚没问题，你也可以盘腿坐。然后讲法之前呢，也许可以就是先三个礼拜，然后就桌子电视也不要放在那个脚上啊那一带去看听这些法师的课，还是放在一个桌子上面呢，然后自己坐的稍微低一点呢，这样去听的话就更好，因为法会入心，不然的话好像就是你的身体的态度心态和那个表情那些都是一部分的修行，一部分的这种状况得需要改善的，所以就我们说各方面的心意啊都不断的改善，在前面已经讲了嘛，就是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就应该这样去做。你看是哪一句里面，就是就是这个，就是菩萨诸心已尽说 无有尽，然当尽己力修持尽心行。那我们到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